接下去我们就要进入今天这一个单元的重点哈，就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所说的勒住舌头保守生命。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就是从提醒不要多人做师父开始，然后引发到或是说讨论到控制舌头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已经观察到了，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啊。几乎人人都喜欢当老师啊，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我们常常都喜欢教导别人，我们常常都以一种这个专家啊，这过来人，这个有经验者的这种姿态想要去指导别人。有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很熟啊，我们这个很了解的东西，我们是在忍不住要去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也就是说哈，大多数的人，甚至我们说人人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很想去教别人、指导别人，特别是教别人的时候，似乎可以显出自己很懂哈，而别人呢，根本在我们所懂的事情上面搞不清楚状况啊。可是雅各说，小心，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这个审判啊。我们如果教导别人的话，要注意哈。这个指导别人，我们真的做到了吗？啊，我们是只是知道一些事情，懂一些事情，还是说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到了？上帝如果用我们教导他人的内容标准来衡量我们、审判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站立得住呢？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那边就提醒我们说，嘿，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提醒我们说，话语很重要哈，但是人的怒气是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意的。好，所以用话语来指导别人，但我们要怎么做？这就是雅各在第三章这边所要强调的。他在讲舌头这件事情，或者说讲话语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在许多事上，其实这个翻译有一点委婉啊，应该说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有过失。有过失似乎是人之常情了。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勒得住自己的舌头，能够在他的话语上面谨慎，以至于在言辞的上面没有犯错的话，这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是完全人了。我们看看主耶稣如何来描述这个幕后审判的标准。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36-37节那边讲到耶稣描述末后审判的标准，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有罪。话语的重要性实在是不容忽视了，在末后的审判里面，话语竟然变成了一个关键的点。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旧约的诗歌智慧书特别在箴言里面讲到人生的智慧，其中关于话语的教导出现了很多很多次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缺乏智慧的话，除了祷告向神求之外好好读箴言好好去默想，甚至去试着去实践，去经历去操练，会是我们得智慧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举几个地方来看看，像箴言第18:21那边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各位，真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不仅是上帝的话语具有创造的权柄跟能力，人的话语在相当的程度上，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态度跟行动上，箴言18:21就直接的讲到说，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你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使得他去寻死的所以可见话语有造就的功能，话语也可能会带来破坏的功能。话语的鼓励可以让一个孩子积极奋发的朝着他人生的方向来走，当然话语的否定甚至呢责备谩骂，也可能会叫一个人失去志气了箴言第12:18-19，有人说话不慎好像利刀刺人而智慧人的舌头却能够医治人。说实话的嘴唇永远尖利，撒谎的舌头眨眼间就消失了。另外呢，在箴言第13:3新译本那边说，谨慎口舌的可保性命，口没遮拦的自取灭亡。这些都跟话语有关其实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动机当我们在那里教导别人的时候到底我们里面的状况如何，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在讲说这些话语，到底只是要显明我们很有这个知识，很有学问呢，我们懂很多，还是说我们借着这些要显示出别人的无知别人的远离知识的状况呢，还是说我们真的是为造就别人的缘故，让上帝的话语能够不打折扣的被解明出来。其实雅各在这边恐怕是提醒我们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生命比言辞其实更加的重要。我想我们在格言里面我们也听过这样子的话，叫做这个身教应该是要重于言教一个父亲如果告诉孩子他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他不要怎么样，可是这个父亲呢本身他行为根本就是跟他所教的背道而驰你想想看这样子的教导到底能不能带出果效。所以难怪在西方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行动他所发出来的声音是比话语所发出来的声音更大。这些都是提醒我们说生命比言辞其实更加的重要。所以各位在谈言辞的时候，谈话语的时候，雅各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要单单只注重我们要在话语上显示出我们比别人懂很多，而是我们真的需要在行为在行动上更加的跟得上。舌头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雅各在这边就是3-5连续用了三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第四节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那看 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你看啊，马口中的嚼环啊，这个是控制马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马口中的嚼环就像刹车一样啊，拉住它就让它停下来，或者叫它放慢这个速度啊。所以舌头也具备这样子的力量啊。难怪雅各在这边要告诉我们说啊，必须要勒住舌头。一个人会勒住舌头，他就勒住全身。现代的文化就是哦，反正我口直心快嘛，我讲出来。可是呢，很多时候只是让讲了之后让自己爽就好哈，却毫不去顾虑到底那些话讲出来能不能造就人，甚至那些话讲出来是会带来破坏的一个结果。这个都是提醒我们要非常的注意。第二个呢，船的舵哈，我们都晓得这个船哈，它的方向是由舵来决定。的确，我们的人生呢，话语也很多的时候带来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其实哈，话语说的正面、积极，而且呢是多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些都可以影响别人生命的方向，甚至也包含影响自己的方向。虽然很多的人会比较从心理学的角度哈，讲到说每天早上看镜子的时候对自己说you're good, you can do it, 讲这些鼓励自己的话。当然有的人是完全的依赖这些东西，有的人呢把它视为是毫无价值哈。我个人会比较倾向是走在中间了。因为圣经里面诗篇的当中我们看见大卫是常常向心说话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的里面烦躁？啊，讲到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你要称颂他的名啊，等等。所以可见对心说话啊，对自己说话，其实是可以像船的舵一样，会带领我们的方向。当然，第五节讲的星星之火啊，也是代表说舌头所带来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的大，就好像星火可以燎原一样。各位，话语的影响力啊，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要懂得去勒住我们的舌头，才能够保守我们的生命。他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是一个不干净的源头。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是害死人的毒气。我们在圣经当中能够看到那么强烈的字眼算是比较少的哈。我们来看看雅各他怎么描述哈，舌头是罪恶的世界。首先他谈到说罪恶能够污秽全身哈，它是污秽全身的一个源头。这个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人很在意的是吃进去的食物，可是耶稣说其实食物不能够污秽人。耶稣在这边指的倒不是指污秽身体这个部分，而是讲到心灵的部分。他是要用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说明哈，那个真正能够污秽人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而那个心里面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等等，这些都是污秽人的。你看这些哈，都是讲到人的心灵的状态，而这些心灵的状态呢，当他要表达呈现的时候，话语常常成了一个很主要的工具。那至于保罗呢，也是一样哈，用强烈的对比来做说明。一个呢是讲到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说这样的事情呢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当然他的动力不是从遵守律法而来，而是从生命改变而来，而且呢律法也不能够禁止他。但是跟这个强烈对照的是什么呢？圣灵是跟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 这是基督徒成圣生活当中非常关键要去注意的点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就讲到，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保罗说，过去说过，现在又再一次提醒，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都让我们看见那个心灵的状态，再加上当他表达的时候，最先表达常常是在话语上了，当然也包含行动啊。这里面所说的这种仇恨啦、增进啦、记恨啦、恼怒啦、结党纷争啦、异端嫉妒啦，这些事情在人际关系当中是常常呈现在话语的伤害上。所以这些就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是能够污秽全身的。大家不要以为话语就是话语而已话语呢其实是有一种污染的能力那另外呢雅各进一步讲到是点燃生命之轮呢、这里的生命呢原来也有人把它翻成出生点燃生命之轮。一个人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开始生命的周期如何在生命当中走在正确的道路里面，你会发现话语也是有非常直接而且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是点燃生命之轮呢。那接下去呢又讲到这个是来自地狱他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本身就是说谎的。从创世纪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不仅是按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上帝造人的时候又赋予人灵性也就是第二章那边讲到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且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命之气生命之气呢当然是从神而来，对人而言就是他的灵魂，而灵魂跟物质的身体结合之后就成了他生命的来源这是生命之气在人的身上所带来的果效。神造人给予很崇高的地位，神让人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而且呢又告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吩咐，就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我们看见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魔鬼来了，他讲的话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这个就是混淆事实或是用一种反面的话来造成亚当夏娃的混淆思想上的混淆。然后接下去魔鬼真正的目的就来了，如果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这是我们看见这个说谎之人的父那位本身就是谎言大师，他所在引诱人堕落的事上所用的伎俩。所以难怪雅各在这边要讲到说，舌头特别是当人无法控制，甚至陷入谎言、陷入苦毒、陷入伤害、谤毒等等这些毁谤这些话语的时候，魔鬼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就是要运用人的舌头来成就他的工作不过当然人在罪性的当中，这些不能造就人的话，甚至负面来讲是伤害人的话，常常是从舌头里面会跑出来。所以舌头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来自地狱，而且他的野性呢是难以驯服的，甚至讲到舌头是充满了致命的毒物苦毒啦、愤怒啦、尖酸刻薄啦等等。不过我们发现到了二十世纪后期甚至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进入所谓的后现代。那么后现代呢就是大家都要突破传统什么东西以创意之名呢似乎就可以进行这个颠覆传统的实质各位传统也不见得什么都对了 但是颠覆传统呢，很多的时候就是刻意的来揶揄哈，很多传统当中其实不一定是错误的东西哈。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在言辞上哈，他的表达不是只是创意而已啊，甚至是一种尖酸刻薄哈，毒舌派哈，大家听过这个字眼，那这些好像变成是一个人很有创意哈，很有表达能力，很有功力的这些特征。我们看看这个致命的毒物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在登山宝训里面哈，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啊，当然经上记着说哈，这个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哈，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在这边就已经啊，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了哈，就是说心中的愤怒，甚至呢，对于人存在价值的一种否定，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对人的谩骂、批评跟否定哈。这个骂弟兄拉加魔力，当然就是说你这个人这个空无一物啊，你是饭桶，你是笨蛋，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咒骂的话语。而这些话呢，不是单单只是人际之关系之间的问题哈，而是这是神所在意的。第三章的第9节，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就是讲到舌头的不一致哈，就是说人可以既颂赞又咒骂吗？一个源头可以出两种水吗？哈，就是这边所说的，特别是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集体的敬拜当中，他口中向着神所发出来的是颂赞赞美的话语哈，可是在面对人面对弟兄的时候却是发出的是咒诅咒骂，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特别这边讲到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如果在一般的价值观里面都还会说打狗要看主人啊，这是代表人里面的一种势力的一种看法，所以我们还会看说哦，如果这只狗的主人是重要人物的话，我们还不敢随便的欺负它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人的价值，真的肯定一个人存在的价值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那就是你如果真知道这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他真正的主人是造他的上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不论这个人他外在的身份地位还有他这个有多少的成就啊，那个都不是最关键的，因为他是神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我们就要尊重他，我们就要看重他这个存在的价值啊，我们就不会啊来随便的咒骂跟咒诅这些神按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人。第二个是这个两种的水源哈，这是第11节这边所说的。他说啊，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照理说应该是不能了哈。这当然这是一个比喻，那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啊，照理说是不能够既出甜水又出苦水哈。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是，或者说哈，我们的话语其实是从我们生命的光景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就是雅各在12节里面他所要表达的，他说：“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够生橄榄吗？葡萄树能够结无花果吗？这个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哈，在讲到话语言辞的时候，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应该是从生命发出来，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要去注意的。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这个祝福这个字字根它的意思就是说好话，那么向着神说好话当然就是颂赞。各位，这个说好话绝对不是讲到奉承啦，这个拍马的这种角度，而是讲到按着神的属性，按着他所示的来称颂他，按着他所做的来感谢他，这是一种向神发出来的称颂。那么向人说好话呢，那当然就是祝福了哈。 各位，因为我们晓得从本身字的含义来讲，祝本来就是祷告啊，祈求的意思，所以祝福呢也就是祈求神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所祝福的对象啊。那么赐福的确是上对下了哈，如果上帝对我们的话，当然就是神赐福于我们哈，这些是有意义的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这边主要要说明的就是说，我们的舌头应该是用来向着神的时候是颂赞，向着人的时候是祝福，也就是多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么二三十年前哈，在有一首流行的校园民歌叫做《守着阳光守着你》啊，
守着阳光，
这歌词很美，但是歌词也有几分的凄凉跟哀怨啊。如果我们仔细品味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首歌其实还是透露出歌者的盼望啊，也就是他说啊，守着阳光守着你。守着你呢，我便守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躲藏。这个歌词里面的内容啊，不论是描述实情也好，或是仍旧在期待也好，看起来比较像在期待了啊。总之只要守着阳光，便是守着心中的挚爱了
啊。
那如果我们用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信息来看的话，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特别如果我们跟箴言十三章第三节对照来看，应该是说人若守着口舌便守住了自己的生命。在这言语众多却常常不负责任的世代里面，这节经文其实就像暮鼓晨钟一样提醒我们，值得我们深思了哈。不知道是不是因着我们看到这些民意代表质询的榜样啊，再加上媒体报道的浮夸跟那种全民乱讲式的这个综艺节目的推波助澜啊，这个后现代的人讲话似乎是越来越随便了啊，有时候连基督徒都忘记了啊，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说的合意可以带来极大的果效，但是如果轻忽的话确实要自食恶果，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这也是雅各在第三章末了这边所提到的这个重点哈。其实啊，话语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生命的光景决定了一个人说话的品质。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果子的好坏是由树的好坏来决定。恶人说不出好话，是因为他里面充满了苦毒、淫乱和各样的恶念啊。纵然刻意隐藏啊，还是会欲盖弥彰了。甚至让我们惊讶的就是说，末日审判的时候，一个人被定为义或是有罪，他的话语竟然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可是说合一的话呢，造就人的好话，不是从修辞学着手，而是从生命的重新塑造开始，要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按照上帝的旨意竭力保守自己的心，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然后多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经历生命蒙保守的恩典了哈。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舌头的在生命当中所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话语上能够多多荣耀神，多多的造就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舌头所能够发挥的力量何等的大，我们自己都亲身的经历，主啊，适时的安慰、合宜的鼓励，甚至从神来的祝福，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很大的造就，何等愿意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使者。主啊，一方面我们是一个颂赞你的人，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成为多说造就好话，并且能够让人的激励得以在主里面长进的人。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继续的恩待我们，好叫我们在话语上有多有操练，也多多的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